我第一次在这边带敬拜，然后三个月之前张海告诉我让我来带敬拜，然后我就祷告说，神呐，你给我怎么样的诗歌，要有多么动听的旋律。但是神给我第一首简单的诗歌就是告诉我，我只要尽心尽力来敬拜他就可以了。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尽心尽力来敬拜主。
You
有一件事情我曾要求告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诗篇139篇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认知到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深知我一切所行。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现在我们一同来学这首诗歌，根据诗篇139篇来写的，展开清晨的翅膀。
主耶和华，你天朝
找可以躲逃躲避主的面，我们往哪里去逃可以躲避主的灵呢？主啊，是患难吗？是饥苦吗？饥饿吗？是贫穷吗？是逼迫吗？主啊，我深知道，无论是死或是生，无论是将来的事情，无论是现在的事情，无论是我在高处还是在低处，主耶稣基督，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与你的爱隔绝，因为我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你不能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主啊，因为从根古到永远，你都是我们的神。主啊，我真的深深的感谢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每次主我们要离开你的时候，你的灵把我们逼到你的面前，主啊，就是我们想开双手想要逃，你也在那里引领着我。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看顾，谢谢你的帮手。我们现在用我们的心来唱这首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Thank you.
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清晨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在这感恩的季节里，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献上的尊崇和敬拜。主耶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用你的宝血清洁了我们，主啊，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医治了我们身体的疾病，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爱里边得以重新站立在你面前，成为圣洁的你所喜悦的儿女。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清晨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主啊，让我们的心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啊，除掉我们一切的重担。不管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你都用你的爱来欢迎我们，用你的慈绳爱索来牵引我们，你必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主，让我们一生在你的爱里边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儿女，也建造你荣耀的教会。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站立，我们献上我们的尊崇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主啊，你就在我们中间，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中间。主，我们知道也许今天在这个敬拜的时刻，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家庭就是三四个人在一起敬拜你，也许就是两三个人在敬拜你，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就与我们同在，你的救恩就在此时此刻临到我们，你的宝血此时此刻来遮盖我们，你的力量此时此刻来刚强我们，因为你应许我们说，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你永远作者为王。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我们再把这首诗歌来唱一遍。当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知道感恩节到了，在这感恩的日子里，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伟大的国家，在1602年，他们在这建立了这个国家，他们来到了这片土地，120个人而已，面对着饥寒交迫，面对着对一个新的一个土地对他们的挑战，但是他们牢牢地倚靠着上帝，他们靠着祷告开始了他们新的一年。一年过后，他们献上了感恩，在感恩节到来的时候，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称颂。我们知道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孽，医治我们疾病复原，也让我们这些中国的移民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家庭，建立我们的教会。我们再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
何等的高，
掌声归给耶稣基督，赞美主。弟兄姊妹请坐。好，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知道这个礼拜四是感恩节，在美国来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节日了，好像中国的春节差不多，所以美国人开始准备过节了，家家远处的儿女们回来跟他们的父母团聚。我相信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历史，因为这个历史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蛮短的，我们中国人好像有5000年的历史，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只有300多年的历史，所以每到11月的第四个礼拜的星期四，就是美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感恩节。这个节日开始在1621年，1621年的时候，那年秋天远涉重洋的英国的清教徒，他们开始庆祝了一个节日，他们把感恩颂赞归给上帝，归给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个清教徒建立的国家，有的中国大陆人以为美国是个基督教的国家，其实美国不是基督教的国家。美国在立法中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国家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任何的宗教都可以在美国自由的聚会，除非是邪教啊，邪教伤害了人的邪教。所以美国不是基督教的国家，但是美国是以基督教的精神立国的国家。在公元16世纪到17世纪，那个时候英国的教会内部有一群清教徒，他们开始进行了宗教的改革，他们大概反对国教，他们对圣公会，就是英国的国教圣公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他们就另立了教会，脱离了国教。在17世纪中叶的时候，保皇的英国的议会就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信奉国教法，规定所有的英国人必须信奉圣公会这个国教，如果不信奉这个国教呢，那就视为异端。所以那个时候清教徒就面对着政府的和当时的国教的逼迫，所以这些清教徒们他们就逃离了英国，逃到了荷兰。在荷兰的时候，他们发现这并不是上帝让他们来的土地。后来在一个叫做布雷德福的一个弟兄的带领下，在1620年九月份秋天的时候，他们登上了一艘重有180吨、长有90英尺长的一个木质的帆船。他们从英格兰开始向美洲航行，因为他们依稀记得有一个叫哥伦布的发现了一片新大陆。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清楚地引导他们要来到这块土地上，这块土地什么样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而且那个船是很小的一个船，他们能不能在一个最恶劣的环境里边经受那么长的航行不知道。但是到秋天九月份，天已经开始冷了，他们在秋天和冬天开始航行，要来到这块土地那是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么感谢主，他们经过了60天的航行，他们到达了美国那个时候还不叫美国，还没有美国，就到达了我们这块土地。我们现在知道波士顿那个地区，新格兰的那是他们最早到的一块土地。 他们到了里边发现这个里边非常的寒冷啊，因为你看九月份到六月份正好是差不多是二月份到三月份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寒冷，没有什么吃的，所以他们在船上并没有死人，他们船上死了一个人，120个人死了一个，还剩119个，不过也生了一个，船上还生了一个婴孩，所以还是120个人。可是他们在经过了这个一个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冻死了差不多70多个人，他们还剩最后50个人。剩50个人的时候，这50人不知道该怎么生活的时候，印第安人帮助了他们，印第安人帮助他们学会种地，养火鸡，那么打猎，在这里边生存下来。所以在第二年，他们感谢主，风调雨顺啊。然后呢，秋天到来的时候啊，他们过上了安定的富裕的日子。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已经成为了普利茅斯总督的布雷德福弟兄，他颁布了举行一个盛大的庆典，感谢上帝把他们带到这块土地上，而且能够生存下来，也感谢上帝让他们遇到印第安人当地的土著人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把印第安人都请来，那么印第安人带了5只鹿啊，带了很多的火鸡作为他们的礼物，来和他们一起来欢庆这个丰收的日子。我们知道，所以美国每一年的感恩节都要吃火鸡，对不对？火鸡其实并不如我们中国的土鸡好吃，我们每次吃的时候烤不好，不是特别好吃。可是它非常具有纪念性的意义啊，非常具有纪念，因为纪念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友谊，对他们的友谊。后来一直到了19世纪啊，感恩节那个时候已经在美国的东部非常的风行了。到1863年，林肯总统亲自的把感恩节定为美国的国家的假日。到了194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令，把感恩节定为每年10月的第四个星期的星期四。所以我们这个星期是感恩节的前奏，下星期感恩节已经过去了，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当我看到我们坐在这里的几百位大陆的弟兄姊妹，我非常献上感恩。我们都是移民。我们虽然没有美国的祖先他们那么辛苦，但是我们也是很辛苦的。我们当然有的是坐飞机过来的，我们现在面对着读书啊，我们好几座还住在人家的 basement 底下，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为了经济范畴、学费范畴，一个新的土地，语言有的时候并不是很流畅，那么我们跟美国人相处还有些困难，我们不知道前面该怎么走。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看到今天的美国，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永远有美好的旨意。 Amen。 我相信我来到美国，今天我可以站在你们面前穿着西装来讲道。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是穿短裤来的，我跟他们那个美国的祖先差不多，我可能比他们还贫穷，我一分钱都没有来到美国。昨天有2个法国的记者从法国飞过来采访我，他问我你来到美国你有钱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一分钱都没有吗，我说 no money， 一分钱都没有。我来到美国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神。 Amen。 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中国的移民在一块新的土地上，我们生存下来了，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我们在这里边有了工作，我们有了房子，我们生儿养女，我们与主同行，何等的奇妙的恩典！难道我们不应该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吗？你们，所以我们应该跟弟兄姊妹说，我们感恩节要快乐的过感恩节。你们，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感恩节快乐，感恩节快乐。有没有没有打到招呼的，要一定要找感恩节快乐，让我们感谢主。所以在圣经中，如果你读圣经，你发现这卷书所有的节日都跟感恩这两个字有关系，所有的节日都是因为感恩来的，都是因为感恩来的。我们在旧约圣经中看到以色列人的第一个节日叫做逾越节，逾越节是不是感恩的节日啊？弟兄姊妹回答我，是不是？是因为神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可是这个法老，这个埃及这个掌权者法老他不同意，所以神就一次一次的通过神迹奇事让他认识耶和华是神，让他认识以色列是上帝的子民，让他能够放他们走。最后一个神迹就是杀了当地的长子，所以那个时候为了杀这个长子的时候，为了保护以色列人，那上帝就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在他们的门上 啊，涂上羔羊的血，他们杀一个羔羊，然后他拌着羊肉烤着吃，苦菜啊，他们一起吃，然后把这血抹到那个门楣上。当面面的天使路过这个土地的时候，看到那个门上有血，他就不进去，知道这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在那个时候叫逾越节就过了，这个杀长子的天使就过去了，越过去了，叫逾越节。那么这个逾越节后来就是纪念上帝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带领啊。我们知道这是第一个节日啊，是他们很重要的节日。圣经告诉我们说，逾越节完了就是除酵节。这个除酵节在利未记的23章第6节是纪念什么？纪念上帝除掉了我们的罪啊，除掉了我们的罪，纪念他们在出埃及带领以色列除了为奴之地，纪念神对他们的带领的感恩，所以叫除酵节。我们知道除酵节的是打扫卫生啊，中国好像春节之前要打扫卫生啊，要把这个什么东西拿出晒一晒，尤其那个被子、那个床单要拿出晒一晒啊，除掉一切的酵，而且在吃面粉的时候不能用酵啊，不能用酵啊，不能够发，所以要吃那个面粉是完全的圆的面粉。所以为了纪念上帝，第三个节日，以色列的重要的节日叫出熟节啊。出熟节是纪念他们进入到迦南之地以后，神应许他们，祝福他们成为流奶鱼蜜之地的主人。所以呢，就把出熟的果子不是自己吃的，是献给上帝的。Amen。我们知道要把出熟的果子献给上帝。圣经一开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啊，那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一个叫该隐啊，一个叫亚伯。亚伯和该隐都献上他们该献的，对不对？亚伯献上了什么呢？亚伯献上了他的头生的羔羊，该隐献上了他头生的土产。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把头生的献给上帝啊，出熟的也献给上帝，以纪念上帝应许他们得到了迦南美地这块土地，使他们得以丰收，使他们可以在这里生存下来，这叫出熟节啊。出熟节结束的第四个节日，圣经告诉我们叫做五旬节。五旬节，新约中一提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啊就想到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对不对？教会开始建造的时候，这非常的奇妙啊。我们今天在神的教会有一种教会叫五旬节教会啊，这个教会是一个宗派，那么大概只有100年的历史。那时候在阿朱扎大复兴，阿朱扎就是洛杉矶挨着那个帕萨蒂纳有一个城市叫做阿朱扎啊，我原来就住在那个附近。啊，那个大学校长，阿朱扎大学的校长的太太是我们中国人啊，那时候有时候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啊。这个阿朱扎大复兴从那开始，一个黑人牧师，那这个大复兴就人人都认罪悔改，到什么程度？说认罪的时候，阿朱扎整个那个城市没有酒店，没有酒店，没有人喝酒，人们都去教会，因为不用去喝酒，去了教会哇，就一个一个都像醉酒一样，都讲起方言来，所以那个时候圣灵就从那里开始。啊，这个五旬节教会今天是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的宗派，有多少人呢？有6亿人口。今天的这个五旬节教会，它超过了传统的大公教会的所有的宗派加一起。所以这100年来的复兴，当我们想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想到五旬节就是圣灵充满的节日。可是在以色列的节日里边，五旬节并不完全最。在耶稣基督没有说圣灵浇灌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做见证，还没有讲这个之前，那么五旬节的意义其实是个收割的节日。在那时候，他们五旬节是纪念神对他们一年的看顾啊，对庄稼的看顾，他们有了好的收成，所以他们在收割的时候向神献上他们的感恩，感谢神赐福给他们，感谢耶华对以色列的全然的带领啊。这是五旬节。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个叫吹角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爱吹那个羊角啊，以色列人吃羊肉嘛，对不对？我们中国吃什么肉啊？我们中国也吃羊肉，但是我们中国多数吃猪肉啊，这个以色列人不吃猪肉的。我们发现这个以色列人不吃猪肉，不仅以色列人，我们看到这个阿拉伯人也不吃猪肉，对不对？穆斯林也不吃猪肉，就是都是因为旧约的犹太教的信仰影响过来的，因为他们认为猪是比较肮脏的，第一个啊比较肮脏啊，第二个呢，猪在那个时候异教，那些不信上帝的不信耶华的异教，他们会把猪当作一种献祭的东西，他们把猪头献给那些假神来带到那个庙里边去， 所以人们就觉得这个猪啊好像跟异教有关系，所以也不太吃的。如果你要真的是你要给以色列人吃猪肉，给穆斯林吃肉，他们觉得是极大的羞辱，对不对？啊，我们小的时候不懂事啊，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清真寺的旁边，清真寺，我家就住在清真寺的旁边。我小很小，我几乎每一天都在清真寺玩，所以我对回教相当的了解。我的朋友啊，那全姓马，都是他们回教徒，啊，他们过什么节日都请我去吃饭，啊，就是不吃猪肉的。有的到我们家这个吃肉的时候，我看他们也馋啊，他们也扒嗒扒嗒嘴馋，但是那时候他们敢吃，那不得了的。有一次我们不懂事，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啊，我们有一个姓马的跟我打乒乓球在一起，我们有一个同学啊比较爱开玩笑。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不都是带这个饭盒带饭嘛，啊，带饭，然后我们就放在炉子里热一热，中午吃饭。结果我们这个同学带了四个猪蹄儿啊，然后就把两个猪蹄儿放在他的饭盒里边。他也不知道就带回来了，下放学的带到家里去了。他的侄子小孩两岁不三岁，我忘了，不懂就打开饭盒了，哇，就一看到这个东西，他也不知道什么，就啃起来了，啊，一啃他觉得很好吃，就被爷爷发现。爷爷是阿红，阿红就是这个宗教领袖，啊，这就惨了，这个一个玩笑变成很大的一个对穆斯林的一个侮辱的事件。啊，侮辱的事件。那最后，当时我们那个同学记了大过，啊，记了大过。人家这个孩子两岁的孩子弄到医院里边去洗肠，啊，这个，所以他们对猪肉是很反感，很反感。其实这个穆斯林的这个习俗是来自于犹太人，来自于犹太人的习俗，犹太教的习俗。我们看到说这个吹角节啊，吹角节是犹太人的元旦。啊，犹太人就宣告着新的一年的开始。每当在这时候，他们吹起号角来赞美神、歌颂神，也提醒大家说新年到了啊，我们应该新的气象，我们应该欢喜快乐来到上帝的面前，纪念上帝给我们一年的带领，给我们的恩典。那么吹角也表示着除孝、除旧、迎新的一个日子的到来啊。那我们知道，我上个礼拜讲了一个啊，大上个礼拜我再讲了一个祝棚节，对不对？讲了那个奇恩典。那么祝棚节也叫做收藏节。在祝棚节的时候，由以色列的青年人，在耶路撒冷方圆20公里之地的人，所有的年轻人20岁以上的都必须到耶路撒冷来过这个祝棚节，来纪念什么？纪念以色列在旷野里的40周年。40年他们在旷野住的是帐篷，所以他们虽然住上了高楼大厦，住上了好的房子，带有天花板的房子，但是他们要纪念上帝在过去旷野中对他们祖先的带领，所以他们来纪念神，献上他们的感恩，献上他们的赞美，所以那是个狂欢的节日，最后变成嘉年华。我讲了，说慢慢的属灵的那个含义就越来越淡，那种商业的气氛就越来越浓，比如像我们今天的圣诞节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思考以色列这所有的旧约的这些节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节日有一个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感恩。你们感谢神，感谢上帝，就像美国今天的感恩节一样，其实感恩节就是一个感恩啊。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耶和华我们的神，慈爱的神，怜悯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保守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每一天在主的爱里边，可以活出我们今天该有的平安，该有的喜乐。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节日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一生一世不忘记上帝对他们的救赎，不忘记上帝对他们的恩典，不忘记上帝对他们这个民族的祝福啊，所以也使他们能够一生一世的敬畏神，一生一世的服侍神。所以大卫啊，以色列的君王啊，最著名的君王大卫，在他的诗篇中提醒我们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我们的心呐，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我的心啊，要称谢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好的，弟兄姊妹还没有记住，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 我先说一遍，我的心呐，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我的心啊，要称谢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大卫啊，是一个英明的君王，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他在他所有的诗篇里，我们发现都是感恩。大卫一生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大卫从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对他就不太重视，啊，重视他的哥哥，不太重视他，把他弄到山上去放羊，啊，当耶和华高抹了他，拣选了他的时候，那个扫罗当时的君王就追杀他，追杀他，啊，所以他一直在逃亡中生活，可是他对上帝献上了无限的感恩，他提醒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称谢我们的神。让我们的心来感谢我们的神啊，赞美他。我们谈完了以色列，我们谈我们的中华民族。其实中华民族也是个感恩的民族。我们在中国的文化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祖先是非常懂得感恩的。比如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啊，这是对父母的感恩。还有施恩不图报，知恩不报非君子。那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很多很多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那中国文化也提醒我们要不断的献上我们的感恩，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父母啊，对我们的亲人，对我们的同学，都是感恩。但中国文化缺了一点，对我们的敌人也要献上我们的感恩。中国文化是君子报仇怎么样，十年不晚啊，就记着这个仇恨。可是我们在圣经的文化中看到，我们对我们的敌人也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的敌人使我们更强壮。你们哈利路亚，如果你没有遇到过逼迫，没有遇到一个不好的环境，你很难能够经历神。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环境，反而是我们经历神的时候，所以我们同样要献上感恩，献上感恩。可是我们看到今天时代变了啊，时代在发展，物质在丰裕，可是人们的感恩的心越来越淡了。我前几天看报纸，看到一些不是看上网，看到一些这个例子，我觉得太多了，我不想选太多。但我觉得很是中华民族慢慢的在随着时代的商业的大潮来临，感恩的心越来越淡了啊，感恩心越来越淡了。说有一个人在重庆的一个农民，他叫金有树，他救了19个人，他淹死了在水中。那么在救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来参加他的葬礼的，没有一个人。甚至有人说，有一个人可以，因为要写这个报告嘛，采访的人记者说，有没有人提供这个事，所有找救的人，救的人都躲了。我前天还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求你表扬我，你们看过没有？没有看过哈，这个电影要看，很有意思，范伟演的，赵本山有个搭档叫范伟，这个题目吸引了我，求你表扬我。他救了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被流氓非礼的时候，他冲出来把流氓打跑了，那女孩子得救了。可是那女孩子不承认他救了她，因为他一承认他就带来污点，所以就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哎呦带罪的人。所以他这个电影从头到尾就是他要找人表扬他一句，到报社上表扬他，就他就说我救了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就不承认，所以报社就写了个假新闻，以为是就这么一件事情，滑稽至极。但是我们觉得真的是这个社会就是如此，很多人得知恩不图报啊，而且是故意的。最令人震惊的是，深圳有一个歌手叫做丛飞的，这个歌手是很有名的歌手，他赚了很多的钱，他也很有爱心。他在11年的期间，他花了300多万人民币，帮助了178个贫困的孩子上学啊。后来他身患了癌症死掉了。他在生命垂危的时候，那些曾经受过他资助的学生竟然没有一个来看望过他，178人啊，这个真的是令人心痛啊啊。而且有的已经大学毕业了，就在深圳工作，就在也没有，因为他有病报纸都登过，也没有人来看他。当他死了以后，新闻披露的时候，那些接受他资助的学生的家长竟然抱怨说，你不是说提供我们到大学毕业吗？现在不出钱了，这不坑人吗？ 我们今天听了，我们觉得好像听别人的笑话，其实我们自己呢，神救赎了我们。当我们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的推却。其实圣经就这样记载的。我们来看段经文，路加福音17:11-19，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其实信主的人也同样，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也不知道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神帮助了我们，医治了我们，救赎了我们，拯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可是我们很少献上感恩，我们还是在抱怨什么。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就首先抱怨的是上帝。我们有病了，首先上帝为什么是我呢？我们首先上帝你不爱我了，我们找对象找不到，我们不埋怨自己的形象不好，我们抱怨上帝，上帝为什么让我找不到对象？你的自信都没有吗？对不对？你有神就什么都有了，哈利路亚。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了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对不对？然后呢，远远的站着，高声喊：“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了的时候，就洁净了。18节说，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地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这个故事我们谁都不陌生，也许我们读了上百遍，而没有好好的思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清楚的故事啊，简单的清楚的故事。我们知道在这个故事里边记载着耶路撒冷，耶稣在往那里走的时候经过了一个村子啊，这个村在撒玛利亚的附近，有一个10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听说耶稣过来了，我相信他们已经从麻风病那个里边走出来，来想让耶稣来医治他们，但是他们因为不能靠近人，因为在那个时候长大麻风的人是一个被社会和社区所排斥的人，他们不能进入到社区来，他们离远见的人迎面走来走路的时候，他们就得喊啊，洁净了，大麻风洁净了，他得喊，他不喊他就犯错了，他就犯错，按照摩西的律法。他要告诉人们，大麻风的在你旁边，你不要走这条路，或者我不要走，我们躲开，所以他们不能在一起的。我们也知道这里边很奇妙，这10个人呢，有没有犹太人呢？大多数都是犹太人，还有一个外邦人撒玛利亚人，他们其实在一起的。他们为什么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大麻风了。他们如果没有得大麻风病，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不在一起的。对不对？因为他们都得了大麻风，所以他们变成同类的人，都被社会排斥，所以他们在一起，他们不能够到耶稣的面，他们离远就喊，那声音一定很大，一定很大啊！他大声的喊叫，大声的喊叫，可怜我们吧，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可怜我们。他们求上帝的医治。我们今天，我们多少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婚姻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流泪祷告，神啊，怜悯我们，可怜我们吧，我们是罪人，我们过去没有好好按照你的心意来建造家庭，今天我们认识了真理，我们愿意悔改，求你挽救我的丈夫，求你挽救我的妻子，让他不要离开我，让我们的婚姻能够进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认识了神。也有一些我们身体有疾病，我们或者我们的亲人身体有疾病，我们的父亲母亲有了疾病，我们自己有了疾病，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主啊，我知道你是主，过去我不认识你，今天我知道你是主，求你来医治我，我知道我是罪人，求你来赦免我。上帝医治了我们。当我们读书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和困难， 我们知道自己靠自己的力量不行了，我们来到上帝面，主啊帮助我，让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智慧有力量，也供应我读书一切的需要。当我们的儿女不听话的时候，到了听的年龄，听那阵儿不是皇帝的听那阵儿啊，到了听那阵儿的年龄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处理他们，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带领他们，我们只有把他们交给上帝。主啊，这孩子我不能教育了，我带不了了，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教导他。我们的很多的孩子在主的爱里边被建造起来了，可是我们多少的求上帝都应许了我们，可是我们有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没有达到我们的满意，我们就散出我们的苦毒。多少我听过多少人这个样子，但我传福音这些年来，如果我们传福音啊，每个人传完了信了主了，我们花了功夫都在教会里边，那我们感恩。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带了很多人信主，突然发现有一段这个人不见了。为什么不见？因为我们有一件事情没有合他的心意，我们有一件事情好像他不舒服，就离开了我们。教会也是如此啊，今天神的教会如此，很多人对一个教会不满意就换另外一个教会，换另外一个教会不满意再换一个教会，最后换到庙里边去了啊，也都换成这个什么衣冠道了，也换成法轮功了，换来换去的，对不对？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啊，没有感恩的心，我们永远不能够成长。只有感恩的人才会成长，只有感恩的人才被上帝所用，只有感恩的人上帝才大大的祝福他。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十个人都得了大麻风，都是罪人，都没有洁净的，都是肮脏的，都是不能见人的，都是被排斥的。可是当耶稣走过来的时候，他们十个人都知道耶稣那里有救恩，都知道耶稣那里有医治，都知道耶稣那里有安慰啊，他们非常的清楚，这十个人一点都不差的。他们虽然不敢靠前，他们站得很远，高声喊，齐声的喊，你看他们一起喊，夫子耶稣啊，夫子啊，怜悯我们吧，啊，怜悯我们吧，所以可怜我们吧。耶稣呢，我们在这时间我们看有几点，有几点我们可以看见啊，有几点看见。首先我们看到这十个人是不敢靠近耶稣的，所以他们远远的喊要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其实我们今天，当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也知道我们多么的不配啊，我们多么的不配，我们配，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配耶稣为我们死吗？我常常想我是很不配的，我想耶稣他那么圣洁的生命又换我这么一个龌龊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没有意义。所以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才明白，圣经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一个好人死都没有，别说为我这个坏人死。我当时是坏人啊，我当时是不能见阳光的坏人，我不敢叫我真名字，你想那不是坏人吗？走到哪里我都要小心人，我都要小心人。虽然你没有我这个问题，可是你有其他的问题。当我们这些人配不配上帝用他的爱子来换我们？绝对不配，没有一个人敢说配。如果你说我配啊，我想你上不了天堂，你根本就不配上天堂。我们不配，所以耶稣为我们死了。当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这边得到了拯救，得到了拯救。我们有没有归荣耀给上帝呢？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更不是出于行为。今天在基督教里边有一种人叫做义人，即使你信了主了，好像有分三六九等，即使你做了传道人了，也要分三六九等。有的人生下来就是好人，因为他们的爸爸是长老啊，这个爷爷是牧师，他们是好人。有些人信了主了，在人的眼中你还是罪人。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群牧师在一起，当我们讲到了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原来是强盗啊，后来他成了传道啊，强盗成传道的挺多，你想啊，有天唐松龙牧师讲，他要不成为传道，他一定是强盗啊，我相信那我也差不多啊，我原来就是强盗，我被全国通缉，你想不是强盗是什么？ 所以当这些人他们有过历史问题，比如说他们有过政治问题，因为六四被通缉了，信了主了，人们就叫他们民运牧师。你们上网去看一看，其实这是带一种怎么说嘲讽的态度，不是一种主的那种真诚的主内的相爱的弟兄姊妹的态度，对不对？嗯，当那个强盗他信了主了，做了传道人，我们教会请他来讲过道，我们归荣耀给上帝啊，是神改变了这个罪人，从强盗成为传道。吕代豪牧师，我们有一位牧师说，他就不应该成为传道，他成为传道就给基督教带来了祸害。那这就是靠我们自己的义嘛。我记得台湾当年有一个杀人犯叫陈进兴，当在监狱里要信主的时候，台湾整个的社会都不能够接受他，连基督徒都不能接受他。其实基督徒说，陈进兴最好信佛教去，别信基督教，信基督教使基督教变得很不好听啊！这么人怎么能信基督教呢？那什么人能信基督教？什么人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难道是好人吗？那谁配呢？如果说是好人，我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配。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一个义人都没有。那种骄傲的人，自以为义的人，其实他的罪更大。圣经不告诉我们有两个人在殿中祷告，有一个是法利赛人，对不对啊？他每个礼拜天都去敬拜神，把十一奉献全给神，每一天他出门是读一卷经文，回家读一些经文，睡觉读一些经文，早上起来读一些经文，对不对？然后他把经文还写在额头上，写在手臂上，让大家看，你看我这都是经文，浑身上下都属灵。他跪在那里祷告，他怎么说？他仰着天说，神啊，我奉献十分给你，我孝敬父母，我什么都好，我不像旁边这个人，那个人是一个罪人，是个罪吏，是个坏人，对不对？是个罪人。结果那个罪人怎么样？头都不敢抬，说主啊怜悯我，我知道我不配。耶稣怎么说？到天堂的时候，这个罪人比他还大。这是圣经的原则，这是基督的救恩，这个救恩很不同，很不同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罪人，首先这些犯了罪的人，他们承认他们是罪人，他们承认他们不配耶稣基督的医治，所以他们离远的喊上帝啊，耶稣啊，怜悯我吧，啊，怜悯我吧。其实他是求医治的。我们在这段故事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耶稣对待他们的方法。耶稣对他的方法，耶稣过去我们知道，耶稣看到这种病人会怎么样？会摸他，对不对？耶稣一摸他，他就得医治了。或者耶稣宣告说：“孩子，你的信救了你。”我们圣经看到好多这样的故事。我们突然发现这些故事没有，耶稣没有摸他们，也没有宣告说你的病得医治，只是说你去找祭司，让祭司去查看。这个祭司啊，按照这个利未记的记载啊，按照利未记的记载，这个人这个得了这个利未记的十四章都记载着这个有关大麻风病的律法。在神的制度里边，祭司被任命为去检查任何一个患大麻风病的人，并且如果这个人得了洁净，就有祭司宣告说他已经洁净了，所以他就洁净。如果没有祭司的宣告，就没有批准一样，就没有洁净。啊，今天你结婚就得找牧师签字，啊，牧师没签字，你结婚了虽然法律登记了，没效，还是没效。或者你去找律师签字也可以。你总而言之，你要有一个公共的，在美国这个国家有一个公共的、公开的一个婚礼。这是美国一个要求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来到从加州搬到这边来的时候，我就给我们教会一个弟兄证婚了。证完婚了，有一天这个政府打电话给我说我违法了。所以你没有 license 你就给别人证婚，这个是违法的。我会说这个牧师证婚要什么 license 啊？我们在加州是不需要 license 的。后来我一查，哦，美国五十个州吧，有两个州不需要 license， 一个是加州，一个是马里兰州，那其他州都需要 license， 所以牧师要去考试的。我说那我怎么办？我违法了，我认罪。我不了解嘛，那你看你怎么处罚我？他说处罚都不需要了，你来吧，考个试，补一个 license。那我就去了，就考了个试，然后在圣经上宣誓，补一个 license， 我才有证婚的权利。啊，我才有证婚的权利。当时的祭司，圣经有规定，所有的得大麻风的人都得他去检查。你说谁愿干这事啊？ 没人愿干这事，检查大麻风有危险呢、啊。他们不洁净怎么办？他洁净了，你检查好了，不洁净传染怎么办？大麻风是传染人的，所以那是给祭司的一个权利。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是与祭司同在的，所以当祭司宣告他洁净了，他就洁净了。我们看到这十个人，耶稣说：“你们去见祭司，你们见祭司。”啊，当他们去见祭司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啊，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耶稣医治人的方法不是一样的，不是有的是摸手啊，用手来摸你不是的。因为神的话有能力，神说要有就有，命立就立。耶稣说你去找祭司，祭司去查看。他们当他们凭着信心听了耶稣的话，当他们起身的时候，我相信那时候洁净已经洁净了，这个 miracle 这个神迹就那时候已经出现了啊，出现了，他们就洁净了。所以当他们洁净的时候，这十个人都洁净了。可是这个故事的中心不在于耶稣的医治，乃在于他们十个人有多少人懂得感恩的问题。这段经文讲的是感恩的问题。这十个人只有一个人懂得感恩，而这人不是上帝的儿女，不是犹太人，是撒玛利亚人。你看到没有，这个人回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了，大声的归荣耀于神，又伏伏在耶稣基督面前来感谢他。这个人圣经写的就是撒玛利亚人。我们今天上帝的儿女啊，我们应该悔改，我们真的是应该悔改。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在主的爱里边生活，我们却凡事不向神献上那么感恩。我们常常以为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学位啊，那是我们努力的，对不对？每天我们都辛辛苦苦的，每天我们都起早贪黑的去读啊，所以我们毕业了。我不一样啊，我读书到现在我一直向神献上感恩啊，我现在还没有念完呢。我现在本来今天，我前几天到新加坡去神学院见我的院长，院长说了交 paper 来了，是博士论文写完了。我说我没写，所以我要推迟一年，他说推迟一年就写个申请报告到那个教务处交上罚款，然后就批准你推迟一年。后来我的导师问我为什么要推迟，他就问原因，我也没跟他们讲，我说师母病了，那么得了个脑瘤，哇，正好我这个导师他的爸爸就得了脑瘤，他就很怜悯我，他说好吧，那推一年吧，不罚你款。你这是特殊的情况，再给你推迟一年你的论文。每一步，我读神学每一步都是恩典。我刚开始1995年我去威顿 college， 那个时候根本不懂神学院的，我以为神学院越有名越好，所以很多人就跑到哈佛神学院去，哈佛大学有名嘛，哈佛神学院也有名，有的跑到普林斯顿神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有名嘛，有的就跑到普林斯顿大学。其实我们根本不懂，那两个神学院都是 liberal 的自由派的神学院。他们所读的圣经是讨论的，是学问，不是信仰。他们毕业这些人很难牧会的，他到教会里他告诉你圣经是可以讨论的，你怎么来信主啊？所以我们都不懂。不过我去的还算一个很好的神学院，不过这学院要求太高了。我去那个神学院叫 Wheaton College， 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学，被称为基督教的哈佛，是一个贵族的学校。那里面有个神学院，那个神学院毕业了一个著名的学生叫 Billy Graham，葛培里，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最著名的布道家，那葛培里。我就以为到那个学校毕业出来可能人人都差不多成 Billy Graham， 我就去了，其实我根本就不行，英文根本就听不懂，还要学希伯来文希腊文，这个基本上我就管希伯来文叫学不来文，根本就学不来。我没事，反正我也听不懂，老师一上课我就睡觉，我就那时候这个睡眠特别好，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后来我才明白，因为我们学校那个 cafeteria 吃的最好。前几天我看那个美国的统计，几千个大学，威腾 college 的 cafeteria 是全国排第一名的。哇，你们羡慕去吧，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个George Mason 的同学，你们根本没吃过我们那么好吃的东西。午餐是5块钱，早餐3块钱，晚餐8块钱。我一算，那是我的奖学金，除了学费，一个月400块钱。交了学费没什么东西，我一算我只能吃一餐，那我不能吃早餐，我也不能吃晚餐，我吃午餐，因为午餐比较便宜，5块钱跟晚上差不多，所以我就拼命的吃，把早上吃出来再把晚上也先吃过来。 吃完一上课我就睡觉，当然睡觉。英文又听不懂就睡觉，老师说你即时祷告几次试一试。后来我一即时祷告，哇，真的是感谢主，就不困了。嗯，你看我就这样的读完的神学。一年以后我到了加州，到了台福神学院，台福神学院看我的状态给我一个试读，第一年试读，第二年转成 MA， 第三年 MDiv。 嗯，然后我又读我的博士。这些年来神的恩典啊，我每一天都向神献上我的感恩。凭我怎么能够读神学院呢？凭我怎么能够从神院毕业，而且我每次毕业都是用全 A 的成绩毕业的。嗯，不管我的这个作业，我的讲道，每次毕业我都最好的。可是我在同学里面看，我的能力是最差的，我一定最差的，所以我的恩典是最多的。所以我向神献上的感恩，今天我可以牧会，可以去建造教，可以去布道，可以传扬福音，每一步都是上帝的怜悯。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今天有工作也是，我们今天有工作，我们就是靠我们的本事找到的，就是上帝的怜悯啊，完全是上帝。如果没有上帝怜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们必须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那么我们怎么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呢？我们从这撒玛利亚妇人的撒玛利亚的人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他归大声的归什么荣耀给神呢？我们所得到的一切的成就，我们都要大声的归荣耀给神。你们，阿利路亚。我们怀孕了，大声的归荣耀给神。怎么别人怀不了孕，我们就怀孕了呢？啊，当然要归荣耀给神了。今天怀孕多难呢？你看到今天多少年轻人怀不了孕，结了婚了，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好多找牧师祷告的，找牧师祷告干嘛？有时候他不好意思说，偷偷说我要生孩子，生孩子，生孩子，我们一想随便就生了嘛。可是不祷告生不出来的很多，你知道吗？所以感谢主，我们丰收教会就是生小孩的教会。因为叫丰收嘛 ，harvest，OK，、okay? 在别的地方不生，到这里都丰收。那奇妙，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姐妹，40多岁了，嫁了个美国人。那天跟我说，我有个事情想牧师给我祷告，我干什么？我想要小孩，我结婚多年了，10多年了，这个就不生啊。那么给你祷告吧，祷告要男要女啊？我说，哎呀，给个女的就不错了，这还敢要男的？哎，上帝就给他个女的。生了后悔了，当时还不是说个男的了。真的是感谢主啊！那天他讲那个见证，我听着真的是赞美啊，赞美主。我们认识要感恩，我们找到工作要感恩，我们买到一个房子感恩。现在别人都卖房子，你能买房子，你不感恩吗？明白？现在别人卖房子都卖不出去，供房子都供不了，一大批房子在那儿这个扔着，你能买房子，那你感恩呢？感谢主，上帝给你房子，哈利路亚。难道不应该感恩吗？你今天能够读书拿到学位，你的健康就是上帝给你的。如果上帝不给你喜乐，不给你健康，我看你什么都做不了。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觉得我凭我自己能力逃到美国来了。哇，好啊，我逃过来了。逃过没多久，我去了一个最好的大学普林斯顿，我还没觉得怎么样。大学一个最好的要收我做学生，我还不知道，我拿的没当回事，人家到达那儿毕恭毕敬，我当时跟他胡扯，当时。我跟他从头到尾从天南海北扯到最后，于先生就看我转来转来看，后来我才到余英时啊，哇，全世界有多少人想成为他的弟子，成不了，我成了他的弟子，我还没太在乎，啊，一生到人家蹭饭吃就，没饭吃敲门就进去就吃饭了，这都是恩典。现在我越来越尊重我的先生，我现在跟他讲话已经不是原来那么随便了，越来越客气，越来越客气，是因为懂了。懂得感恩了，所以每年过年过节我都要给他打电话。师母生病，我给他打电话。那我的师母于师母就打了电话跟谭健谈啊，好久好久谈。你看，都我们都离开学校这么多年，还那么关心我们，难道不感恩吗？上帝给我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老师，啊，最好的牧师，还有我们最好的会友，哪一个教会有像我们教会会友这么好啊？这么爱牧师啊？几乎找不到。所以到新加坡也非常的感恩。我到新加坡弟兄姊妹见我，哎呀，那种情感啊，我就觉得那真的是一家人的情感，好像我回来了，哇，这个一个属灵的长者回来了，人都是一些年轻人信主。我们这次新加坡有23位人受洗，3天的特会，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布道去，上外面布道去，1000多人来参加我们的布道会，1000人的布道会就300个人信主，走到台阶来 接受耶稣作为救主。那天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不想睡觉，激动的都不睡觉，把大家都送完了，我们还在那里唱，在那里敬拜，在那里祷告。后来人家教堂告诉我们，我们要关门了，你们走不走啊？我看他们的意思真的是，如果不关门，就住在耶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教会最重要是感恩。丰收教会今天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能不献上我们的感恩吗？我们有五年的历史，我们十几个人到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不仅如此，我们在全世界我们带了多少人信耶稣，我们搞了多少布道会，我们在新加坡的分堂三年的历史我们就已经买下了教堂，明年就搬进去新的教堂。我这次去了看装修都差不多，那个都已经建完了，差不多就等着装修了，明年一月份就交工。那不献上我们的感恩吗？嗯，我们今天我们虽然还没有建完，可是我们的地已经买下来了。那这么难的时候我们买下来，我们没有贷款，我们买，那这不献上感恩吗？任何事情都献上感恩。这天今天啊，礼拜六清晨祷告会，有跟老修长老我们分享，他妹妹在新加坡分堂，我这次没见到他，同工们告诉我说彭坤回国了，啊，我也没有细问。回来修弟兄说，哇，他毕业了，他在那拿了一个学位，学的是好像是一个会计，五个 offer， 啊，他选了一个，第一个他说就是上帝，我就去了，第一个就回了中国大陆，一个美国的公司在中国大陆的财务总监兼人事总监，哇，得了吗？你这彭坤那个小孩啊，在我的眼中小一个小孩蹦蹦哒哒的，财务总监、人事总监，哇，一天拿几十万，怎么做呀？不知道，感谢主恩典啊，对不对？他眼睛戴眼镜，他祷告说：“主让我不要戴眼镜，就现在就不戴眼镜了。”他个有点矮，他主让我再高点，长了六公分，最近都三十岁，长六公分。啊，兄弟兄在这儿呢，这个就是他的见证啊。见证啊，哈利路亚。所以你如果不相信我们的神，你都是靠理论上去认识他，你很难经历这个 miracle， 你很难经历这个神迹。我们今天就经历这么多神迹，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感谢神啊。一个感谢人神的人，首先是给，不是得。那么第二点是顺服神的安排，因为神的安排有时候跟我们自己想的正好的相反啊，正好相反。但每一次当我们遇到逆境，遇到不好的事情，我们都献上感恩给神。有一个人呢，钱包被丢了，一个牧师丢了以后呢，他就祷告说感谢主，第一，幸亏我大部分的钱都存在银行里，没放在钱包里，这不要感谢主吗？对不对？那第二点呢，我虽然丢了钱，可是我人没有受伤。第三点呢，是别人偷了钱包，不是我偷了钱包，那这不跟感谢主吗？对不对？嗯，第四点说，失了钱包是小事，因而得到的教训却是重大的。嗯，第五点，也许那偷钱的人需要钱用。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感恩的心，我相信我们就会平安，就会喜乐，就会感恩。所以你看这个牧师，他的祷告，他的感恩是多么不同。丢了钱包还有感恩的吗？有感恩。那有一个姐妹丢了圣经，挺难过。有一天她回到家里边，这个发现一个小偷，她跟小偷撞了个满怀。小偷一看到，哇，一惊，她一惊，她手里拿本圣经，灯就塞给那小偷了，小偷拿就跑了。回去一翻圣经，一下就翻到以弗所书，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哇，这小偷一看，哇，这真有神呐！你看我这么一翻，就这句话，他这过去偷就不要再偷了，就信主了。后来就读神学院去了，在神学院谈了个女同学，两人结婚了。有一天太太收拾先生的东西，先生去带茶经，看那本圣经，一开始自己的圣经，还没明白，那先生就原来个小偷嘛，难道不应该先生感恩吗？来个小偷得了个老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任何事都可以献上感恩。那么第三点，感恩与奉献是分不开的啊！感恩，当我们献上感恩的时候，就要奉献我们所得的，把我们圣经说，凡以感恩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了上帝啊，荣耀上帝。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昨天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她要奉献一笔钱， 为了四川的孩子啊，因为他过去做买卖，做买卖，在国内做买卖，做了一件伤害了藏人的事情，他现在一直记忆在心中。他信了主了，他就常常为这事悔恨，他就祷告啊。这个感恩节到来的时候，他祷告，上帝就告诉他，你应该还这笔债，所以他要奉献，把这笔钱奉献给我们，让我们转给四川的那些羌族和藏族的孩子们。所以神，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就献上我们的奉献啊，献上我们的奉献。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医治了那个瞎子，耶利哥的瞎子，那个瞎子就奉献了自己，就跟随了耶稣，跟随了耶稣啊。耶稣赦免了撒玛利亚妇人的罪，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奉献了自己去传扬福音，传扬福音。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奉献很重要。所以当我们献上感恩为祭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做任何一件小事，神都会纪念的。看到一个小故事，我至今啊觉得也是感触良多啊。有一个生活很贫困的一个男孩子，他为了赚学费，他挨家挨户的推销他的产品啊。有一天他推销很不顺利，非常的饥饿，非常的疲劳，然后呢他走投无路，他就觉得我这个一生怎么这样活呢，就有点这个寻短见的想法，就不想活了，不想活了，觉得活得很没劲。可是他又想死呢，又不太敢死。就在这困难的时候，他想要一杯水喝，渴了，他就敲一个门，一个女孩子，一个很年轻美丽的女孩子打开了门，外面很寒冷，他说能不能给我一杯水。那这个人就没有给他一杯水，就进屋给他倒了一杯热牛奶给他喝了。哇，他就非常的感动，他觉得人间还有温情啊啊，所以他就觉得我要好好活下去，这个人间是有爱的。这一杯牛奶改变了一个人的心境，也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他读完了书，做了外科医生啊，做了外科医生。有一天他在手术的时候啊，他看到一个女孩子被推进来手术，就是给他一杯牛奶的那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已经结婚了，家庭生活也并不是很好。当他手术的时候，就为了这个昂贵的手术费，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手完术他就很忧愁。结果呢，有一天当他出院的时候，办理手续的时候，那个手术费的单子上写了七个字：手术费，一杯牛奶。这是一个报恩的故事，这也是个施恩的故事。当我们施恩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感恩。我今天我愿意献上感恩，我愿意帮助别人啊，是因为我过去在中国的两年里边，多少人帮助过我？那些人我现在可能有的连名字都不记得，有的是在幕后来帮助我，直接都没有让我见过这个人。可是上帝把很多人带到我们的身边，耶稣说，只要我们在一个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就是给了上帝，就给了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献上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就是献上耶稣，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有的人说这什么年代了，这个年代已经不太提倡感恩了。可是我们神的儿女，无论世界怎么变，我们都应该献上我们的感恩。感恩是一种美德，感恩是一种境界，感恩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等待的一次宝贵的机遇，感恩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完成的一次壮举，感恩是值得我们一生去珍惜的教育，感恩是值得我们一生去体会的回味。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尽了宝血，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美好的救恩，有这样喜乐的生命，难道我们不应该献上感恩吗？这次去新加坡，我充满了感恩啊！我们的分堂成长得非常的健康，现在他们已经跟我们人数差不多，300多人，而且在整个新加坡他们看得比我们还远。他们说新加坡将来有100万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只有这2-3家的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成立的教会，我们这一家是最好的、最爱的、最成功的，其他的原来人数都在下跌。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愿意跟他们一起来携手来建造这个教会，来服侍新加坡的100多万的中国大陆人。 我们赞美主。我们丰收教会呢，神也同样的救赎了我们。我们发现更多人来到美国，奥巴马当了总统以后，我相信更多人来到这个华盛顿，因为华盛顿将来因为民主党大政府嘛，对不对？更多人会来，更多的中国人会来到这块土地上。这就是神让我们看到的，让我们所做的。每次我去青年团契，我都献上感恩。青年团契他们每一次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青年团契萧静他们夫妻啊、彭翔啊、还有军辉，那么还有丽宁、新元他们夫妻，我真的是感谢主，这些领袖们做了太多的工作。我们这次要受洗啊，青年团契他们一个团契就七八个受洗的。我昨天在一边签名，我一边感恩。啊，每一个名字我过去都不太熟，我一个一个问啊，我对上号了啊，对上号了，这个是谁？这个是谁？啊，我对上号，我就为他们签名，我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感恩，因为神把这些神的儿女带到我们身边，让我们牧养上帝的小羊，交给了我们，难道我们不应该感恩吗？里面哈利路亚，下个礼拜我们有受洗，我们有差不多将近20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我们还有一位8岁的小姐妹非得要受洗，我说年纪不够，12岁，哇，她的妈妈找我谈，说她自己非常清楚旧闻，8岁就清楚旧闻，你知道吗？哇，让我亲自跟她谈一谈，我说这个我们祷告，如果她真的信心很大，我们也愿意给她受洗，愿意给她受洗，所以感谢主，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下礼拜弟兄姊妹来动员你的亲朋好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下礼拜主日学取消一次，我们10:30就开始我们的聚会，每个人都要讲见证啊、每个人上来要讲见证的，主要向神献上的感恩，所以我们赞美主。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还有诗班的献唱，然后呢，我在新加坡背回了2箱挂历啊、我们在新加坡做的非常漂亮的丰收华基督教会的挂历，我们送给每个人，每个人可以拿2份啊、一份送给好朋友，那里边有我们教会的地址，每个小组长的电话都有的，当然牧师的更有了啊、所以你们找牧师也不难，每天一翻就看见了啊，所以我们来唱《感恩的泪》这首诗歌，献上我们的赞美，大点声。这首诗歌小敏姐妹写的，小敏姐妹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她是流着泪写的，她说我们
上经过牢房。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被世界人抛弃，我们被逼迫，但是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献上的感恩，一生跟随他人。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起立，起立，唱歌。感恩的泪，
感恩的泪。
谢你，赞美你，主啊，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主啊，你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的爱就此就向我们显明了，主啊，你的救恩就临到了我们每一位罪人，主啊，求你的宝血来涂抹我们，遮盖我们，除掉我们一切的过患，在这个感恩节到来的时候，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主啊，主你引导我们走了一年的路程，主，我们知道在新的一年有更大恩典与我们同在，无论这个道路上多么艰难，无论有风有雨，无论有逼迫有重担，但是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宣告，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那一切事上我们都得胜有余了，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大卫弟兄，你今天你说，主啊，我要献上我的感恩，过去我感恩不够，今天我要献上我的感恩，赞美你，求你来纪念我走过的每一天。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请放下。如果你现在正经历艰难，无论是工作还是经济还是感情生活，你说，主，我知道你会引导我，不管风雪多大我会得胜，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赞美主，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是主啊，我要接受你作为生命的主，我知道你必引导我一生的路，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耶稣，我看到了，感谢主，我看到了，感谢主，我看到了，还有没有？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我看到了，还有没有？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今天我们看到有十几位弟兄姊妹要举起手，接受耶稣作为生命的主。我知道这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寻求了好多年，好多在我们中间。但是感谢主，今天他们愿意把生命交托，知道主必引导他们一生的路。亲爱的恩主，求你来引导他们，求你来保守他们，求你来祝福他们，让他们一生一世为你欢呼喜乐，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弟兄姊妹，请坐。一会儿我们觉知的弟兄姊妹，结束的人到外面。